出埃及记中明书第十五课到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文第十五课第一页结束了为以色列人建立每日粮食供应，满乎称作玛纳，意思是这是什么呢的内容后，让我们一起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请读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全部内容。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开头，以色列人离开逊的旷野，继续向西奈山前行，也就是何烈山，又称作上帝之山。人们不禁好奇，他们是否明白这几周以来所发生事情的深渊意义，或者是否隐约察觉到上帝正在磨练并陶造他们，会不会有可能对埃及江下的各种灾祸，其实希伯来人从奴役中被释放，分割红海，将马拉的苦水变为甘甜可饮的水，这些神迹竟能在短短几天就被忽略且遗忘，他们的信心怎么就像电梯般起伏不定呢？那白天黑夜都在前方引导方向的云柱，那代表上帝真实临在的可见记号，难道不足以让他们无时无刻确信上帝掌权吗？但是对这群软弱、好争吵、缺乏安全感的百姓就是如此。但愿我们不是这样。他们再一次需要水，他们诗人又身处荒凉的旷野中，需要水是生存所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担忧。他们的旅程必然是在一个个宇宙之间转移，粮食不再是个难题，但对有木帐篷生活的人来说，水源一直都是难题。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人曾想到为缺水的需求向上帝求告，他们反而是抱怨、担忧、心存疑虑以及恐惧，而且他们还责难、责怪摩西和耶和华。这回的情况跟之前却水势略有不同，因为这次摩西带他们到的地方连一点水都没有，这本身就很奇怪。摩西是一位有经验的沙漠居民，曾住在米甸，而我在猜那地点距离此可以色列人站立口渴之处只有几英里远而已，他应该只会带他们去到一个正常有水的地方。因此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阿拉伯搬到某种异常的干旱情形，而摩西原本预期会有的水源在里非丁 Rephidim 一带却已经干涸了，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灾难。然而当人们合理地认为以色列应该还记得就在几周前在马拉的库泉水那里上帝曾行了神迹变成能饮用的水，但显然他们不仅忘记了上帝关心并满足他们身体对水的实际需求，他们也从未领会他解决方式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教训。让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马拉的故事。
第十五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五课第二页。再回到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发怨言需要水。摩西带他们来到一处泉水，是一片宇宙，它自然状态下的水是在枯涩到无法喝。然而当按着上帝的命令把一种特别不知名的木头，显然是当地可以取得的，投入苦水中时，那水的枯味究竟化掉，变成了拯救他们生命的活命之水。这是一幅极其美丽的画面，预表了在约1400年后基督将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在这里我们人类处于败坏的天性状态，满是苦毒。在我们西方的思考模式中，苦毒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情绪、态度或心理状态。 意思是我们就介于伤痛和冒犯不放，逐渐形成一种人生对我们不公的感觉，结果导致我们分尸激素地看待周围的世界，并且拒绝喜乐。然而这通常不是圣经所指的枯独，反而从经文角度来看，枯独是甘甜的翻译词。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是一项正义以上都是如此。枯代表无法承受的痛，通常来自他人的加害，是一种无处可逃的受苦与绝望压迫。枯这一次的字根就是马拉马拉，甚至跟毒有关联。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正是饱受苦难，他们身处于一种自己无法掌控、完全绝望的压迫状态。苦作为一种负面存在的状态，常用来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境遇，而且苦也是全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无法拯救自己，我们无法改变自己，我们无法摆脱苦毒的存在，即便我们并未察觉这是苦毒。如今基督来了，他被钉在木头架上，他宝贵的血流淌在上面。然而那木头那释迦拥有何等奇妙的能力啊，当那神圣的木头十字架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苦毒与压迫便被除去。通常当某物体浸泡在一体中时，那物体的属性就会变样。事实上希腊文的 baptismo 就是英文的实系 baptize， 进入的意思。 baptismo 这次世界自圣经时代的燃料贸易用语，也就是说一块天然布料进入 baptismo， 燃了缸里布料就燃上它所进入植物的特征。同样的，对那些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的木质十字架进入我们被痛苦塞的生命中，便转变了我们的生命，使他们变得甘甜，并从罪恶权势的压迫下得以释放。这就是在旷野中马拉泉水想展现的画面。那让我们回到第十七章，以色列人对水的新需求。摩西提醒他们，他们或许认为自己的原言是针对他，其实是针对上帝。摩西又问他们，他们为何要试探耶和华？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的希伯来语词汇试探这个字吗？或是烟，在某些一本事实连。这里所用的字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汇 Naka Nosa， 而这个词它带有被押到法庭站在法官面前的含义，那就是说一个听审的程序。因此摩西之控百姓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审判上帝，他们把自己放在审判上帝的位置。然而上帝再一次鲜明他是怜悯的，他并没有斥责摩西或百姓缺乏信心，而是单单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上帝吩咐摩西带领百姓的代表众长老们前往和烈山附近的磐石那里，在那里摩西要用他曾经举起来分开红海的那根杖去击打那磐石，谁就从中用流出来，足够所有人饮用。有趣的是，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看到摩西被命令用杖去击打某样东西，而且两次都跟水有关。第一次是他击打尼罗河时，河水便威胁红色而无法饮用。如今他将击打磐石，而那磐石将用出能饮用的水。同时轻注意摩西的杖，其实是上帝权柄的象征，交在摩西手中。在一个情况下，在尼罗河时被用来向那些不属于他的百姓，也就是埃及人
施行审判跟愤怒，但在当前的案例来看，他将用来施行怜悯并庇护他自己的子民。
第十五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五课第三页，
我们务必要认识上帝这一个难以琢磨的属性，从同一个源头记述耶和华而来，既有蒙蔽也有启示，既有毁灭也有救赎，既有平安也有绝望。对那些降服与他君王主权的人，乃是良善；对拒绝他支配的人，乃是灾祸。当我们把那些令我们反感的耶和华属性丢掉，而保留那些让我们喜欢的特性部分时，我们其实是犯下一个可怕的偶像崇拜之罪，因为这么做实际上会让我们成为按照我们的心意思绪塑造神的形象的罪人，而这就是偶像崇拜的根本定义。 现在如果我不指出一个点是摩西和长老们也不可能明白的事情的话，那我就有疏失了。这七级大磐石的时间其实是另一桩未来大时间的预表。基督被称为磐石，他手极大，为要浇活水能从他而出，供应滋养上帝的所有子民。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当耶稣他本身就是活水，被罗马人的长矛刺伤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有真实的水从他的伤口涌出。这其和列山的时间与哥哥他山的定十字架 The Crucifixion at Calvary， 无论在物理物质层面还是属灵层面上完全息息相关。请让我指出另一个有趣的关联，这在英文中不容易看出来，但在希伯来原文中却明显可见。摩西要奉上帝之名用他的杖杆去击打和列山的磐石，就像他大约一年前击打尼罗和拿板。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前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发现用来描述上帝对埃及的救赐大击，我们通常称作灾祸，或是在的希伯来语是 Nachash， 发音 Naukah。 别把两个发音极为相似的希伯来语混淆了，分别是 Knockout， 发音 Nosaw 和 Nachah， Knockah 发音 Nosaw， 一直进行审判，而 Nachah 发音 Naukah，意思是攻击、扇或击打、用力以及等意思。那 cha 这个字是指击打，不会用来形容像用锤子这种无害的动作，它带有一种有目的性的攻击，甚至可能造成伤害或杀害。回顾一下，我们就能理解为和那 cha 发音 now call 是恰好用来形容对埃及造成伤害。最终致命的攻击是从摩西击打尼罗和作为开始的。因此当用 Nachedulu 这个字来描述击打磐石是水流出，似乎不合时宜。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使用 Nache 这个带有恶意与暴力意味的字，一是什么呢？几个世纪以来，拉比们一直在沉思为何用 Nache 这个扮演着一种带有伤害意味的字用来描绘摩西为百姓带来可饮用水的行为。若不是因为这与我们的磐石耶稣最终所遭受恶意与暴力击打有关联的话，那么这个希伯来语的字用在何烈山就显得不恰当。第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因缺乏用水而抱怨的所在地名叫 Massa 和 Meribah， Massa and Meribah 通常翻译成试探和争闹。其实比 Massa 的试探更恰当的翻译是诱惑。顺带一提， 这个字与之前摩西之控百姓把上帝带到审判台前所用的不是同一个字。那个字是 Naka, now Saul, 以 Enil 恩子开头，而这地名是 Masa, 以 M 子开头。那么为什么是谈这个字在这里如此贴切呢？因为这些已经跟随云主大量月之久的百姓，却在第七节末用这句话公然冒犯上帝。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第十五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五课第四页。忽然在第八节，场景发生改变，百姓开始与敌对邻族进行他们的第一场战争。这正是上帝在出埃及初期要以色列人避免的事。他坚持他们走沙漠旷野的路线，而不要走那条直接前往迦南的主要大道，也就是称作非利士人之路。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场与亚玛利人的战争却正是上帝要以色列去面对去征战的一场战役。攻击以色列的民族叫做亚玛利。我们后续在神明记第25章会发现，亚玛利攻击的是以色列昌行队伍的后方，主要是掉队的人，老弱病残等等，这使得亚玛利的行为更加可怕，因为以色列根本没有威胁到亚玛利。然而首先出手攻击以色列的正是亚玛利人，其实一点也不要感到意外，因为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裔。所以即便亚玛利与以色列有亲属关系，但由于双胞胎兄弟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分裂，他们同时也是敌人。海吉的雅各如何设计夺取长子父分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和权柄，从他双胞胎兄弟以扫夺走吗？之后雅各被称为以色列，衍生出以色列十二支派。在第九节，摩西吩咐约书亚，那位在摩西死后最终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挑选出能跟亚玛利交战的人，并带领他们去征战。至于摩西，他则会站在战场的山顶上，很可能带着手中的杖。跟他一起上山顶的人有亚伦和一个名叫呼尔霍尔的人。我们能理解为和摩西的限制代言人亚伦会陪同他。但这位呼尔又是谁呢？这个马，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4节再次看到他的名字，他似乎是亚伦的主手，虽然在家谱中他看起来不是亚伦的血亲。根据他母德传统的说法，呼尔是米利安的丈夫，米利安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战斗开始了，约书亚在山谷下带领他的人作战，摩西、亚伦和呼尔趴到山顶上观战，摩西举起他的手。人们通常会假设他手中举的是他的杖，但经文其实并没有这样说。人们之所以推测他握这手中的杖，是来自维基年这场战役所设立的胜利祭坛之名。因为祭坛的名称是耶和华尼西 Yehovah Nisi， 意思是耶和华使我惊奇，暗示摩西当时使用了以免起火一种徽章，某种象征以色列的图文奇物。而第十一节记载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只要摩西向天举起他的手掌，占据就有利于以色列。但是只要他把握这张的手放松休息时，战斗局面就倒向亚玛利。所以亚伦和胡尔就让摩西坐在石头上，然后两人各自站一边，拖着摩西的手帮，什么西即使手臂疲惫也不需要放下章，连片刻歇息也没有。这场战斗按照当时惯例一直持续到日落为止。最终 约书亚的人马击败了亚玛利。
现在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点。首先，我们来谈谈约书亚。约书亚属于以法莲支派。希望你们还记得创世纪最后三章中曾讨论过以法莲支派的重要性。实际上，为了能明白摩西与启示录，我强烈督促你们去研究以法莲支派，因为它是揭开许多圣经谜团之门的一大关键。
第十五课第四页结束。第十五课第五页，
严格来说，在与亚玛利人的这场战斗期间，约书亚还不叫约书亚，他的名字是和西亚 Hoshea， 或英文是和西亚 Hosea。这不是圣经经卷中的限制和西亚。和西亚意思是指帮助或拯救。在这场战斗之后不久，和西亚才改名。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改名的情形，不是吗？亚伯拉罕一开始也只是叫亚伯兰，一位多民之父。随后上帝说，你如今要称作亚伯拉罕，意思是尊崇之父。我们也看过雅各伯改名为以色列。现在和西亚也将被改为约书亚。这两个名字和西亚和约书亚是相关的，但如果不以希伯来原文呈现它，我们其实很难看出来。约书亚 Joshua， 在希伯来语示耶和书亚 Yehoshua， 意思是亚维拯救 Yah saves， 或上帝拯救。更准确的来说是耶和华拯救，而和西亚用最准确的希伯来语写法就是和书亚 Hoshua 或欧西厄 Oshia。 因此与亚玛利征战之后，和书亚和西亚的名字前面加上亚亚这个前缀字，所以就变成了亚和书亚，亚 Hoshua 约书亚。由此可见，在这场奇特的战役之后，摩西必须高举手中的杖，向上帝仰望，以色列才能击败亚玛利。这位在这场重大征战的胜利者和领导者，他的名字会被改为一个能反映当天所发生事件的名字，也就是上帝从亚玛利手中拯救他们出来。
现在再补充一点，我们就接着继续上。约和书亚其实是我们已经熟悉名字完整形式，耶书亚耶刷即耶稣，就是耶稣基督。没错，在我们现代词汇来说，耶稣基督将圣世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在希伯来语就是耶书亚。我们的主跟这位战胜亚玛利人的领袖有同样的名字，这段又有一个旧约与新约的关联。约书亚，摩西的同伴，借着上帝的大能，在肉身层面上拯救了以色列人。约书亚，耶书亚，耶稣基督，则是借着神的大能，在属灵层面上拯救了以色列以及所有要与以色列联合的人。在两种情况下，真正是行拯救的都是上帝自己。我要向你保证，这些连接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认为可以拼凑的。这些连接是要让我们看到他们两者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巧合。不幸的是，如果不是用希伯来原文呈现的话，那层连接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第十七章末尾，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令人惊恐的知识。他说他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他世世代代必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把这最终彻底的谴责审判将在亚玛利呢？
亚玛利不仅真实存在，具体可见的民族，其所作所为正如经文所记载的内容那样真实存在。他们同时也是一种 预表。亚玛利是外邦人，因此他们代表那些与以色列为敌的外邦人。亚玛利是第一支在以色列从埃及的救赎后攻击他们的民族。亚玛利代表了对抗上帝百姓，对抗上帝要接着他百姓成就的计划的民族。这不会是我们在圣经里最后一次听到亚玛利的名字。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将会奉上帝的命令去消灭亚玛利，作为对他们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时企图阻止以色列前进的一种惩罚。然而扫罗从未完成过。几个世纪以后，在以斯帖记中出现的邪恶人物哈曼据说是亚玛利的后裔。当今许多阿拉伯人被认为是出自亚玛利家族，而亚玛利又属于以扫的祖系。好比说约旦人被认为其祖先是伊什玛利和以扫通婚后的混血民族。第十五科第五页结束。
第十五科第六页，
摩西随后筑了一座祭坛，这是当时人们对于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回应方式。这座祭坛是一座纪念碑记标记，用来纪念以色列和上帝一同对抗亚玛利的战役。那座祭坛被命名为耶和华尼西，以为耶和华是我旌旗。在我们结束这章时，请让我简短地提一下摩西的章，以及这里将它成为神的旌旗这件事。这里正在建立一个关键的书生原则，就是指当我们把手中的章交给上帝，当我们放开了控制，把它交托给上帝时，它就成为上帝手中的章。要明白，在古代，章有时也称作棍棒，以后称为权杖，是一种权柄象征或代表。摩西的章从人类角度来看是摩西权柄的象征，但他向天举起章时，圣经称这个举动是举起旌旗，这象征他将自己的权柄交给上帝，上帝借此行了奇妙的事，摩西的章成了上帝的章。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只要我们仍然紧紧抓住自己对生命的主权和掌控，我们就无法被上帝所用。而且，我们自己的权柄本身毫无能力可言，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强壮、最有能力、最聪明、最富有的人，最终只能依靠自身悠闲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一旦将这权柄交给上帝，他就会用他的大能来充满他。摩西的杖在摩西的权威下不过是根枯死的木头，即使对他而言，他似乎是牧羊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他对以色列行事权柄的必要象征。但同样，这根杖一旦在上帝权柄之下，却能分开红海，使尼罗河水变威胁，在战争中大败敌人。这原则在现代福音派基督教里常被表述为相身相辅，或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的摩西身上看到这原则正在被建立起来。请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全部内容。古希伯来先哲造就指出，这章在时间顺序上是错置的。经文中提到上帝的谕法、祭坛以及摩西将上帝的谕例交到人们，并依据这些谕例来审判百姓，这些事只可能发生在西奈山颁布谕法之后。 第十八章一开始，摩西的岳父再度登场，米甸祭司谢特洛 Yitro 耶特洛 Jethro 听说了关于以色列发生的一切时，便来应见摩西。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个时代的消息传播很迅速， 其他国家的百姓都知道在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相见，许多地区和国家都平息以待，想知道这300万庞大群众用香和坊，这是除埃及及中多章节中的有一个例子。至于圣经医者们，每逢原文出现耶和华也后卫。一次时一贯选择翻译成神活主，我并不确定原因，虽然我自己有所推测。所以当我们查看原文时，就会发现耶特洛知道希伯来的神的名字，而且我们大可以合理的推测，那一些知道以色列在埃及所发生之事的各地民族和国家，也知道以色列上帝的名字即耶和华。在那个时代，知道一个神的名字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当时有一种迷信观念，如果你知道掌管某个领域，比如天气、繁衍生育、繁荣、战争等那位神奇的名字，那么当你呼求那神奇的名字时，那个神智就必须达成你的要求。第十五课第六页结束。第十五课第七页，耶特洛前来迎接摩西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以及他两个儿子带去跟摩西团聚。经文第二节说，他先前被送回去娘家的，这点相当符合关于西波拉的传统说法。她是个性刚烈、锋芒毕露的女子，她曾对摩西造成极大困扰，以至于当摩西从米甸前往埃及跟法老对峙时，他变得十分强硬，于是他打发他回去。有人还记得西波拉名字的意思吗？首先要知道，那是个非常被读音风格的名字，意思是鸟，也就是说，他本人却绝不是这样。顺带一提，是指今日仍有人在试用这个名字。一般认为那段颇为耐人寻味的插曲，西波拉公开指责摩西尚未为儿子们兴割礼的事，而上帝也因此对摩西发怒，甚至因这个疏失威胁要取他的性命，这导致摩西大发西波拉和儿子们回到他父亲耶特洛家中。现在第五节说，当耶特洛出现时，摩西正在神的山。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他再次显示出埃及集中。这段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有错置，因为直到下一章我们才读到出埃及的百姓前一兵在西奈山叫安营。我上周曾提醒过你们，托拉并非是中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这就是其中一例。不过这也与上帝指示鸡大盘是一边去睡的时间十分一致，因为据说那块磐石就位于和烈山山脉，而喜奈山也就是上帝之山正是在这山脉之中。我认为这也透露出耶特洛清楚知道上帝之山在哪里，他之所以知道 A 点非常靠近他的家乡米点 B 点，正如第六节说，摩西和耶特洛之间显然有某种联系，还有 C 点，因为摩西很有可能在多年前曾带他去过哪里，或者至少是告诉耶特洛他确切的位置。我不想把这问题翻来覆去的说个没完，但上帝之山很可能离耶特洛的家不过几天的路程，因此西奈山的位置正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在阿拉伯地区，或是准确来说位于阿拉伯半岛。我们别忘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前往的上帝之山也是当年摩西在火烧荆棘中遇见上帝的地方，而且就在火烧荆棘时间发生时，摩西与他约夫 正好生活在米甸地。
经文说到，摩西抛出去迎接岳父，并伏伏在他面前。这是当时一种表示尊敬一个家庭支柱，也就是职业特罗的传统利益模式。
要是能够偷听到他们的对话，肯定会很有趣。摩西跟他年幼的儿子们聊起天，听他们讲述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生活中所发生过一切琐事。然后我确实想知道，来的是那个西婆了，是那个变得稍微温和，也许带着也许后悔跟思念丈夫的他，还是那个从一开始就因为他要走而责骂他，优先他离家太久的他。当然啦，还有挺摩西相书耶和华所行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神迹，他如何拯救以色列，又如何将埃及摧毁击溃。然后毫无疑问的，他还向耶特洛说，面对这群永不知足忘恩负义的庞大数量百姓，处理他们无穷无尽的麻烦，那些人一有机会就要来数落摩西，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事。第十五课第七页结束。第十五课第八页， 从第九节至十二节里，许多学者认为这段记载的是一个外邦人皈依希伯来人信仰的过程。没错，耶特洛是外邦人而非以色列人，尽管他被称为祭司，但他并不是耶和华的祭司，确实代表其他宗教和其他神祇体系的祭司。我们不必知识这样短言，因为以色列唯一的祭司之派是利未之派，并由利未人亚伦担任大祭司。况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耶特洛可能是以色列，更别说是利未人了。因此他若要在以色列的祭坛上献祭，他就必须先表明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上帝效忠。
当耶特洛听到幽摩西证实了他所听见关于希伯来的神大能得种总是即使我们的一窥见那时代人们的思维，在第十一节耶特洛做出宣告，称人耶和华超越万神之上。他借着在摩西和亚伦 Aharon 以及宗以色列长老的面向耶和华献上祭物，并一一通用餐作为结束。这正是当时立下盟约而 Berit 的标准模式。早在创世纪中，我们已经详细探讨过礼约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特罗所做的是在上帝面前立约，可能是宣告他对上帝的忠诚，还有对以色列的效忠。那么他是否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其他神祇吗？那么他是否持守一神论的概念，也就是就只有一位神，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吗？恐怕未必。他只是承认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是以勒厄勒，其中甚至守主神，这在以色列人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大体上他们也是这么看待耶和华的，不过是诸神名中最伟大的一位。
让我再为你们指出另一点，等我们结束出埃及记并学习利未记之后会更加明显。第十二节英文译本，几乎所有英文翻译记载耶特洛为神献上燔祭和祭物，但在原文其实写的是耶特洛为耶和华献上了一个欧拉燔祭和一个贼瓦平安祭。而欧拉燔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献祭，贼瓦平安祭也是如此，各自有明确的意义与形式。当然我们也看见耶特洛并不是把这两种各自具有特殊意义且专属于希伯来人的祭物。顺带一提，这些祭是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后才被规定的，先给某个泛泛的神， 这些先机很清楚时，正如希伯来语所述，显给那位名叫耶和华的神。我们在这里告一段落，下周将继续上第十八章的剩余内容，第十五课第八页结束。